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2018年6月28号星期四，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下面为您播报美国之音从华盛顿现场播报的国际新闻。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安东尼·肯尼迪星期三宣布他计划退休，给川普总统在任职期间第二次机会，任命一位更为保守的人士接替被认为是温和派的肯尼迪。现年81岁的肯尼迪在担任最高法院大法官30年期间，在包括堕胎、同性恋权利和投票权在内的很多重大案件中投下关键一票。他7月底正式开始退休。肯尼迪在声明中说，能够在联邦司法体系中为国效力43年，包括在最高法院效力30年，是他最大的荣幸。川普总统任命的大法官可能会让保守派在最高法院9个席位中牢固掌握多数的5席。肯尼迪退休之后，最高法院8名大法官中有4名民主党总统任命的自由派大法官和4名共和党总统任命的保守派大法官。美国总统川普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同意在数周内举行他们的第一次正式峰会，具体时间和地点将由白宫和克里姆林宫星期四同时宣布。川普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博尔顿对俄罗斯进行了高调访问，他在访问期间会见普京总统和其他官员，明确表示他奉川普总统指示要敲定峰会的问题。观察人士认为，今年3月被任命为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博尔顿作为友好使者访问莫斯科有些不同寻常。曾经在布什总统的行政当局任职的博尔顿一直被认为对俄罗斯的鹰派，而且是在干预美国大选、军备控制和其他一些问题上最猛烈抨击俄罗斯的人士之一。但是博尔顿在回答记者有关他过去包括称普京总统为骗子等有关俄罗斯的评论时表示，这些话与他作为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所做的工作毫不相干。他说，我现在是川普总统的一名顾问，我们推动的是他的议程，也就是我要推动的日程。美国国务卿蓬佩奥6月27号证实，中国放松了对朝鲜的制裁，尽管川普政府坚持认为对平壤当局的制裁应该继续下去，直到朝鲜彻底去核。两天前，美国总统川普在南卡莱罗纳州的一次助选集会上说，中国的确在朝鲜边界帮了我们的忙，他们以后可能不再帮我们了，那很可惜，那真的太糟糕了。蓬佩奥星期三在国会参议院拨款委员会一个小组听证会上说，中国在实施对朝鲜制裁的努力中出现了中度的倒退。他说，我们的确看到中国不像半年前或者是一年前那样努力的在中朝边境实施禁运。在川普总统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6月12号在新加坡举行历史峰会之后，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国家为朝鲜半岛的安全局势松了一口气，有关是否松懈对朝鲜制裁的问题开始成为一个国际间的话题。但是中国显然在美朝峰会之前就开始松懈对中朝边界管控。美国驻韩国的最高军事官员说，美韩两军不会终止所有的联合训练活动，因为美韩联军实际面对的朝鲜军力并没有减弱。驻韩美军司令布鲁克斯上将星期三在首尔的一个论坛上说，暂停原定今年8月举行的自由卫士联合军演能帮助建立与朝鲜的互信，但是这不等于美韩两军将停止所有的训练活动。他说，我没有接到这样的指令。国际新闻播报到这里，谢谢收听。
Hello, I'm Elizabeth Moore. Welcome to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晨，欢迎收听商务通英语。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is an intermediate level business English course with a focus on American business practices and culture.
商务通英语是中等程度的商务英语课程。课程题材以美国的商务实践和文化为主，通过电台播音室里的采访和绘画讲授美国英语。
Today's unit is Confirming Plans, Part 1. This program focuses on making and changing restaurant reservations.
今天这一课的题目是确认计划第一部分，重点学习怎样预定餐馆座位和改变计划。
Interview
电话访谈。在下面的访谈中， Epstein 先生要介绍他同国际机器人公司的 Blake 先生的通话内容。下面是通话中的一些用语。
A boss
上司、老板。
A boss
这个词的拼法是 B-O-S-S。
To make a reservation
订餐馆座位。
To make a reservation To arrange a meeting
安排会面。
To arrange a meeting.
Arrange, 安排。
On today's program, I'll be talking with Michael Epstein. Mr. Epstein is in his office in San Jose, California. Hello, Mr. Epstein.
Hello.
The last time we talked, we discussed your phone call with Mr. Blake.
Yes, that's right. He and I talked on Monday just after he arrived in San Francisco.And then on Tuesday, Mr. Blake and I had lunch together. Afterwards, we drove around San Francisco.
You told him that you were going to arrange a meeting with your boss, Ms. Shirley Graham.
For a lunch meeting on Wednesday, yes. I made a reservation for 12:15 on Wednesday at a nice little restaurant in San Mateo.
San Mateo?
Yes, it's just south of the San Francisco airport.
Now let's listen to your phone call to the restaurant. We'll see how you made the reservation.
我们再听听这段对话。
On today's program, I'll be talking with Michael Epstein. Mr. Epstein is in his office in San Jose, California. Hello, Mr. Epstein.
Hello.
The last time we talked, we discussed your phone call with Mr. Blake.
Yes, that's right. He and I talked on Monday just after he arrived in San Francisco. And then on Tuesday, Mr. Blake and I had lunch together.Afterwards, we drove around San Francisco.
You told him that you were going to arrange a meeting with your boss, Ms. Shirley Graham.
For a lunch meeting on Wednesday, yes. I made a reservation for 12:15 on Wednesday at a nice little restaurant in San Mateo.
San Mateo?
Yes, it's just south of the San Francisco airport.
Now let's listen to your phone call to the restaurant. We'll see how you made the reservation.
Dialogue.
对话录音。Epstein 先生打电话给烧烤餐馆定位。对话中用了这样一些词句。
I'd like to make a reservation for tomorrow at 12 o'clock.
我想预定明天12点的午餐座位。
I'd like to make a reservation for tomorrow at 12 o'clock. I do have a table at 12:15.
12点15分有一张空桌。
I do have a table at 12:15. How would that be?
这个时间怎么样?
How would that be? That would be just fine.
这个时间也可以。
That would be just fine. We'll be discussing business.
我们要谈业务。
We'll be discussing business.
另外，我们还会在对话中听到Jackson Grill 这个餐馆的名字。现在我们就来听 Epstein 先生打电话给烧烤餐馆预定午餐的座位。
Let's listen in while Mr. Epstein calls the Jackson Grill to make a reservation for lunch.
Jackson Grill, can I help you?
Yes, I'd like to make a reservation for tomorrow at 12 o'clock.
For how many people?
There will be three of us.
Let's see. I'm sorry, but I don't have a table at 12 o'clock. I do have a table at 12:15. How would that be?
That would be just fine. Could we have a quiet table if possible? We'll be discussing business.
I'm sure we can arrange that. Could I have your name, please?
Sure, it's Epstein. Mike Epstein.
Could you please spell that?
Certainly. It's Epstein. E-P-S-T-E-I-N.
Okay, Mr. Epstein. We'll see you tomorrow, Wednesday at 12:15.
Thank you.
我们再听听 Epstein 先生和餐馆接待员的电话对话。请注意学习对话中的各种礼貌用语。
Let's listen in while Mr. Epstein calls the Jackson Grill to make a reservation for lunch.
Jackson Grill, can I help you?
Yes, I'd like to make a reservation for tomorrow at 12 o'clock.
For how many people?
There will be three of us.
Let's see. I'm sorry, but I don't have a table at 12 o'clock. I do have a table at 12:15. How would that be?
That would be just fine. Could we have a quiet table if possible? We'll be discussing business.
I'm sure we can arrange that. Could I have your name, please?
Sure, it's Epstein. Mike Epstein.
Could you please spell that?
Certainly. It's Epstein. E-P-S-T-E-I-N.
Okay, Mr. Epstein. We'll see you tomorrow, Wednesday at 12:15.
Thank you.
Variations. Listen to these variations.
词句代换。请听老师示范做一些词句的代换。
Yes, I'd like to make a reservation for tomorrow at 12 o'clock.
I'd like to reserve a table for tomorrow at 12 o'clock.
For how many people?
How many people will there be?
How would that be?
Would that be okay?
Could we have a quiet table if possible?
Would it be possible for us to have a quiet table?
Could I have your name, please?
Could you please give me your name? Interview.
下面我们结束访谈。
You were able to get a table for 12:15.
That's right. They were busy at 12 o'clock.So I needed to check with Ms. Graham to confirm that this time was good for her. And then I needed to confirm the time with Mr. Blake.
Well, Mr. Epstein, that's all for today.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being on our show.
It's been my pleasure.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我们再听听这段对话。
You were able to get a table for 12:15.
That's right. They were busy at 12 o'clock.So I needed to check with Ms. Graham to confirm that this time was good for her. And then I needed to confirm the time with Mr. Blake.
Well, Mr. Epstein, that's all for today.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being on our show.
It's been my pleasure.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Questions.
问答练习。
Listen to the question.
接下来 Elizabeth 要提几个问题请大家来回答。
How many people will attend the lunch meeting?
Now, listen to the dialogue.
我们先复习下面一段对话，铃响以后说出你的答案。
Jackson Grill, can I help you?
Yes, I'd like to make a reservation for tomorrow at 12 o'clock.
For how many people?
There will be three of us.
How many people will attend the lunch meeting? There will be three people.Mr. Epstein, Mr. Blake, and Ms. Graham.
Listen to the question.
Is there a table available at 12 o'clock?
Now, listen to the dialogue.
我们先复习下面一段对话，铃响以后说出你的答案。
Let's see. I'm sorry, but I don't have a table at 12 o'clock. I do have a table at 12:15. How would that be?
That would be just fine.
Is there a table available at 12 o'clock? No, there isn't a table available at 12 o'clock. but there is one available at 12:15.
Culture Tips
文化点滴。今天我们要讲在美国如何向餐馆定位。我们先来学习几个词句。
To cancel a reservation.
取消定位。
To cancel a reservation.
这里的 cancel 是取消的意思。C-A-N-C-E-L.
As soon as possible.
尽快。
As soon as possible. What if my plans change?
如果我的计划有变动，该怎么办？
What if my plans change? They'll ask for your name, the time, and the number of people in your group.
他们先会问你的名字，预定时间，然后问你有多少位客人。
They'll ask for your name,the time, and the number of people in your group. Some restaurants will try to call you if you don't show up.
如果你在预定的时间没有出现，有些餐馆会打电话和你联系。
Some restaurants will try to call you if you don't show up.
Hello, everyone, and welcome again to Culture Tips with Gary Engleton.
Welcome, everybody.
Well, Gary, we have an email question about American restaurants.
What's the question?
The question is, how do I make a reservation at an American restaurant?
It's not difficult. They'll ask for your name, the time, and the number of people in your group. Some very popular restaurants will also ask for your phone number.
Why is that?
So that they can call you on the day of your reservation to confirm the reservation.
What if my plans change? What if I have to change or cancel the reservation?
Then you should call the restaurant as soon as possible. Some restaurants will try to call you if you don't show up. So it's important to cancel if you cannot be there.
Thank you, Gary.
My pleasure.
在美国，很多比较高档次的餐馆吃饭需要打电话预定座位。
I'd like to make a reservation for tomorrow at 12 o'clock.
这是一种很常用的表达方式。餐馆接待员会问你的姓名、预定时间、客人的人数。有些生意非常好的地方还要求你提供电话号码，以便他们和你联系。如果你的计划有变动，应该尽快打电话通知餐馆。我们再听听这段对话。
Hello, everyone, and welcome again to Culture Tips with Gary Engleton.
Welcome, everybody.
Well, Gary, we have an email question about American restaurants.
What's the question?
The question is, how do I make a reservation at an American restaurant?
It's not difficult. They'll ask for your name, the time, and the number of people in your group. Some very popular restaurants will also ask for your phone number.
Why is that?
So that they can call you on the day of your reservation to confirm the reservation.
What if my plans change? What if I have to change or cancel the reservation?
Then you should call the restaurant as soon as possible. Some restaurants will try to call you if you don't show up. So it's important to cancel if you cannot be there.
Thank you, Gary.
My pleasure.
Sentence completion.
下面我们来做完成句子的练习。
Listen, complete the sentence.
请先听一句不完整的句子，在铃响以后把它完成。
When you make a reservation, the restaurant will always ask you for your name, the time for the reservation, and the number of people in your group.They will always ask you for the number of people in your group. If you have a reservation and you cannot go to the restaurant, you should cancel the reservation. You should cancel the reservation.
Business dialogue.
商务对话。
Canceling a reservation.
一位女士打电话给餐馆取消预定的座位。电话里用到了这样一些词句。
Out of town.
外出，去外地。
Out of town. Later in the month.
这个月晚些时候。
Later in the month. I'm very sorry, but I'm going to have to cancel the reservation.
非常抱歉，我要取消预定的座位。
I'm very sorry, but I'm going to have to cancel the reservation. Would you like to make a reservation for another time?
要不要改定另一个时间？
Would you like to make a reservation for another time? I appreciate your calling.
谢谢你打电话来。
I appreciate your calling.
现在我们来听这次对话。
Let's listen to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We'll hear a woman canceling a restaurant reservation.
Softstone Cafe, how can I help you?
Yes, this is Suzanne Weatherby. I have a reservation for Thursday evening the 21st at 8 o'clock.
For four people? Yes, I have it here.
Well, I'm very sorry, but I'm going to have to cancel the reservation. I'll be out of town that week.
Okay, I see.Would you like to make a reservation for another time, later in the month?
Well, I'm not exactly sure when I'll be back.
Okay, I've canceled your reservation for the 21st. I appreciate your calling.
No problem. I look forward to coming to your restaurant sometime next month.
We'll be looking forward to seeing you. Thanks again for calling.
Thank you.
如果顾客因为计划变动要取消定位，那么餐馆的接待员应该首先问顾客要不要预定另外一个时间。例如
，Would you like to make a reservation for another time later in the month？
我们再听听这段商务对话。
Let's listen to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We'll hear a woman canceling a restaurant reservation.
Softstone Cafe.How can I help you?
Yes, this is Suzanne Weatherby. I have a reservation for Thursday evening the 21st at 8 o'clock.
For four people? Yes, I have it here.
Well, I'm very sorry, but I'm going to have to cancel the reservation. I'll be out of town that week.
Okay, I see. Would you like to make a reservation for another time, later in the month?
Well, I'm not exactly sure when I'll be back.
Okay.I've canceled your reservation for the 21st. I appreciate your calling.
No problem. I look forward to coming to your restaurant sometime next month.
We'll be looking forward to seeing you. Thanks again for calling.
Thank you.
Focus on functions.
语言功能
Reservations. Listen and repeat.
接着我们来做取消预定座位的练习，请大家听一句，跟着说一句。
I have a reservation. I have a reservation for Thursday evening, the 21st. I have a reservation for Thursday evening, the 21st at 8 o'clock.I'm very sorry. I'm very sorry, but I'm going to have to cancel. I'm very sorry, but I'm going to have to cancel the reservation. Would you like to make a reservation?Would you like to make a reservation for another time? Would you like to make a reservation for another time later in the month?
Gary's tips.
Gary 提示 Gary 今天也要给我们讲预定饭店座位的语言表达方式。
Now it's time for Gary's Tips with Gary Angleton.
Hello, Elizabeth. Today I'll be talking about restaurant reservations. We'll see that the people use a lot of the language functions we've been studying. Requests, apologies, confirmations. In Mr. Epstein's conversation, we heard him making a reservation at the Jackson Grill. He begins with a request, using the expression, I'd like.
Yes, I'd like to make a reservation for tomorrow at 12 o'clock.
The woman at the restaurant makes an apology, beginning with, I'm sorry, but...
I'm sorry, but I don't have a table at 12 o'clock.
She then asks for confirmation, using the expression, How would that be?
How would that be?
That would be just fine.
He then requests a quiet table, using the expression, Could we?
Could we have a quiet table if possible? We'll be discussing business.
I'm sure we can arrange that.
Finally, the woman confirms the reservation by repeating back the information.
Okay, Mr. Epstein, we'll see you tomorrow, Wednesday at 12:15.
Thanks for joining us today for Gary's Tips. We'll see you again next time.
Thanks, Gary.
人们在预订餐馆座位时会用到请求、道歉、确认这些语言功能。下面是请求的例子。
I'd like to make a reservation for tomorrow at 12 o'clock.
道歉。
I'm sorry, but I don't have a table at 12 o'clock.
确认。
We'll see you tomorrow, Wednesday at 12:15.
我们再仔细听一遍。Gary 提示。
Now it's time for Gary's Tips with Gary Angleton.
Hello, Elizabeth. Today I'll be talking about restaurant reservations. We'll see that the people use a lot of the language functions we've been studying. Requests, apologies, confirmations. In Mr. Epstein's conversation, we heard him making a reservation at the Jackson Grill. He begins with a request, using the expression, I'd like.
Yes, I'd like to make a reservation for tomorrow at 12 o'clock.
The woman at the restaurant makes an apology, beginning with, I'm sorry, but...
I'm sorry, but I don't have a table at 12 o'clock.
She then asks for confirmation, using the expression, How would that be?
How would that be?
That would be just fine.
He then requests a quiet table, using the expression, Could we?
Could we have a quiet table if possible? We'll be discussing business.
I'm sure we can arrange that.
Finally, the woman confirms the reservation by repeating back the information.
Okay, Mr. Epstein, we'll see you tomorrow, Wednesday at 12:15.
Thanks for joining us today for Gary's Tips. We'll see you again next time.
Thanks, Gary.
Gary 听众，今天我们重点学习了怎样预定餐馆座位和改变计划。我们学习了以下这些表达方式。
I'd like to make a reservation for tomorrow at 12 o'clock.
I'm sorry, but I don't have a table at 12 o'clock.
I'm very sorry, but I'm going to have to cancel the reservation.
Could we have a quiet table if possible? We'll be discussing business.
Okay, Mr. Epstein, we'll see you tomorrow, Wednesday at 12:15.
Well, our time is up. Tune in again next time for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ee you then.
今天的商务通英语就播讲到这里。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For further study, a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tudy kit is available from your local bookstore.
为了帮助学习，商务通英语备有课本和录音带，整套辅导学习材料，听众可以去本地的书店购买。
下面播报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安东尼·肯尼迪星期三宣布他计划退休，给川普总统在任职期间第二次机会，任命一位更为保守的人士接替被认为是温和派的肯尼迪。现年81岁的肯尼迪在担任最高法院大法官30年期间，在包括堕胎、同性恋权利和投票权在内的很多重大案件中投下了关键的一票。他7月底正式开始退休。肯尼迪在声明中说，能够在联邦司法体系中为国效力43年，包括在最高法院效力30年，是他最大的荣幸。川普总统任命的大法官可能会让保守派在最高法院9个席位中牢固掌握多数的五席。肯尼迪退休之后，最高法院8名大法官中有4名民主党总统任命的自由派大法官和4名共和党总统任命的保守派大法官。肯尼迪撰写过最高法院的重大意见书，包括1992年确认堕胎权的裁决和2015年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美国同性婚姻合法化裁决。但是肯尼迪大法官星期二在他参与的最后一个案件中加入了4名保守派大法官，裁定川普行政当局禁止人口多为穆斯林的5个国家的公民入境的政令合法。这项政令在美国引起很大争议。美国总统川普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同意在数周内举行他们的第一次正式峰会，具体时间和地点将由白宫和克里姆林宫星期四同时宣布。川普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博尔顿对俄罗斯进行了高调的访问，他在访问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和其他官员，明确表示他奉川普总统指示要敲定峰会的问题。观察人士认为，今年3月被任命为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博尔顿作为友好使者访问莫斯科有些不同寻常。曾经在布什总统的行政当局任职的博尔顿一直被视为对俄罗斯的鹰派，而且是在干预美国大选、军备控制和其他一些问题上最猛烈抨击俄罗斯的人士之一。美国国务卿蓬佩奥6月27号证实，中国放松了对朝鲜的制裁，尽管川普政府坚持认为对平壤当局的制裁应该继续下去，直到朝鲜彻底去核。两天前，美国总统川普在南卡罗来纳州的一次助选集会上说，中国的确在朝鲜边界帮了我们的忙，他们以后可能不再帮我们了，那很可惜，那真的太糟糕了。蓬佩奥星期三在国会参议院拨款委员会一个小组听证会上说，中国在实施对朝鲜制裁的努力中出现了中度的倒退。他说，我们的确看到中国不像半年或一年前那样努力的在中朝边界实施禁运。在美国总统川普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6月12号在新加坡举行历史性峰会之后，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国家为朝鲜半岛的安全局势松了一口气，有关是否松懈对朝鲜制裁的问题开始成为一个国际间的话题。但是中国显然在美朝峰会之前就开始松懈对中朝边界管控。在峰会刚刚结束后的记者会上，川普当时向媒体透露，中国已经不如几个月前那样努力的管控中朝边界的跨境商业活动。美国驻韩国的最高军事官员说，美韩两军不会终止所有的联合训练演习，因为美韩联军实际面对的朝鲜军力并没有减弱。驻韩美军司令布鲁克斯上将星期三在首尔的一个论坛上说，暂停原定今年8月举行的自由卫士联合军演能帮助建立与朝鲜的互信，但是这不等于美韩两军将停止所有训练活动。他说，我没有接到这样的指令。这项宣布显然让韩国当局以及驻韩美军感到意外，并引发人们对美韩军事同盟备战能力的关注。以上是美国之音为您播报的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6月27号星期三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习近平近日呢，他会晤了20多位大多来自欧美跨国公司的首席执行长时说，他说西方有一个说法，如果别人打你左脸，你要把右脸也伸过去，而在中国文化中呢，你要以牙还牙。华尔街日报认为，这预示着北京在美中经贸对抗中不会让步，并将强硬反击。另据报道，中国宣布下调部分亚太国家的大豆进口关税，并扩大了从巴西和俄罗斯等国进口大豆的来源，为7月6号美国对中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做好了反击准备。那么川普习近平剑拔弩张，美中贸易战还有退路吗？关税选项受到美国商品进口规模的制约，中国会不会动用人民币贬值以及打压美国在华公司等其他手段呢？一旦贸易战全面爆发，中国顶得住吗？今天我们时事大家谈就邀请专家和听众观众以及网友朋友们一道来探讨这些问题。在华盛顿通过视频连线参加节目的是前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夏野良。夏教授您好。
你好许博。
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加入访谈的是北京经济学教授胡星斗。胡教授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我们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参加我们节目讨论，号码是400-1200-0551 400-1200-0551。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中共领导人呢，他和喜欢随便讲话的这个川普总统不同，中国领导人讲究的是九五至尊，讲究的是深藏不露，一言九鼎。所以习近平以牙还牙这个说法呢，引起了很大的震动。我首先来请教华盛顿的这个夏野良教授，您怎么看习近平这种说法？它是一种姿态呢，还是一种决心呢？
我们知道中国政府向来是非常讲面子。美国这一次呢，就是在贸易制裁问题上是步步紧逼，几乎不给中国喘气的机会。那这样的话呢，就显得这领导人很没有面子。所以呢，他一定要保持自己的这种强硬的这种形象，否则的话没法向国内交代。也就是说，他长期以来打造的这种中国崛起啊，这个中国在世界上很多事物中都会引领世界，这种形象他是要维持的。所以这次呢，习近平是公开表明他的决心。因为我们知道中国这样一个专制体制，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它不在乎经济贸易造成的巨大损失，给老百姓带来的这些不便或者是福利的减少等等，他在乎的是专制政府的这样的一个强势的这种形象，还有这个他的实际获得的统治集团的利益。所以呢，这一点呢倒是跟美国跟西方政府不同，西方政府很顾及普通老百姓的感受和利益，如果要是讲老百姓不满意，纳税人不高兴了，那么政客们都要收敛，所以这一点呢恰好是相反。我想这次习近平下这样的决心，一方面呢是前一段时间中国实际上已经服软，就是当美国商务部制裁中兴公司说今后不再供给芯片这些产品的时候呢，中国实际上是已经服软了，多次，而且是两次这个派刘鹤副总理来美国谈判，但是现在的情况呢，仍然是美国态度是越来越强硬，所以呢，习近平现在他也实在忍耐不住，他说就是要以牙还牙，但实际上我们知道，以牙还牙，其实中国没有多少的牌好打。
好的，那么接下来还要讨论，但是呢，这个。夏教授看起来呢倾向于习近平这一次下了决心。那么我来请教北京的胡星斗教授，美国媒体的确很重视习近平这种以牙还牙的说法，认为呢这是美中贸易战开始酝酿以来啊中国最高领导人首次明确表态，预示着北京已经不准备退让。那胡教授您同意这种判断吗？
北京在第一轮的贸易战中，如果这个贸易战爆发的话，的确是不会退让。
嗯。
但是从长期来看，会妥协的。习近平今天会见马蒂斯，美国的防长，时也说到，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两国关系之一。实际上他这个话中是有另外的含义的。我认为，局势恶化到现在，可能双方都有策略等各方面的不妥。如果能够给对方一个面子，或者是给一个台阶，或者是再继续商谈，最终会达成一个妥协的协议。而且，中国在中美贸易中也没有获得那么多的这个好处。所以我就说，一开始第一轮中国是不会退让的，就是中国它没有获得那么多好处。所谓的3700亿美元的贸易顺差，很多是外资企业出口的，还有很多是中国贴牌呀、代加工生产出口的。中国积累了3万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1万多亿美元就购买了美国的国债和企业债，而且中国在资源、环境、劳工权利等方面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中国普通民众并没有获得什么好处，就是外汇储备多了，中国对外援助可能更大方了，一带一路的投资也更多了，但是损失也有可能更大了。而且呢，中国的外汇储备它基本上全是国家外汇储备，与民众也没有多大关系，没有多少好处。它不像这个日本外汇储备才1万多亿美元，但是它民间有3万多亿美元，所以这种像日本那样的民间的外汇，日本的那种总的外汇实际上比中国还要多。而中国的外汇呢，主要集中在国家，但是呢，如果分散到民间，像日本那样的，那个好处呢就更多，至少不会让美国觉得好像眼红，就觉得这个中国从中美贸易中获得了巨大的好处。实际上中国的并没有获得什么很大的好处，所以我认为第一轮是不会中国是不会退让的。
好的，那么两位教授呢都表示好像中国这一次呢是不会退让的。的确，中国不仅仅呢只是言论，而且我们看到行动是紧随其后的。昨天呢，中国当局宣布对亚太和美国之外的这个进口大豆关税下调为零，大豆零关税。那么夏教授，制裁美国大豆呢，是中国反击美国加征关税的一个重要手段。这是不是已经预示着说中国已经开始采取行动了呢？夏教授。
是的，我们看到这个美国呢，它这个大豆是中国的主要来源之一，但还不是最多的。最多的来源国是巴西。但是就如果说从美国进口的大豆要加征关税的话，那么对美国的农民会产生一点影响。那么有一些在短时间里边，可能大豆的市场结构要发生调整和变化，这对美国农民来讲可能有利益方面的损失。但是呢，其实中国严重的依赖大豆就是说如果真的不向美国进口，对中国来说也是一个巨大的损失。因为我们知道大豆里边的豆粕和豆油对中国来讲的话都是在各行业用的比较多的，像饲料行业，像禽肉蛋，这些都是需要。所以说如果讲大豆这个进口方面出现了比较大的问题的话，那么会影响到中国的副食品以及猪肉这样的一些最基本的，影响到民生问题的会甚至会引起通胀问题。所以我想这个中国目前的这样的一个贸易战呢，也是在习近平下了决心说不得不打，要以牙还牙，但实际上呢是打不起的，而且打不长远。所以在我看来呢，这个一方面这个双方呢都是有意气之争另一方面呢那个美国呢，其实讲起来从道理上来讲更加具有这个理由。比如说川普一再强调就是自由贸易要建立在公平贸易基础之上，而美国过去这么多年来已经让中国享受了 巨额顺差的好处已经持续了很多年，所以美国不能够再继续忍受这样一种不公平状态。那么现在的情况来看，这个贸易战我认为是一个长期的博弈，它不会是说短时间里边逐步升级，然后一下子进入到白热化，一下就分出个胜负。在我看来呢，它是打打停停，停停打打，有可能是3-5年时间，甚至10年8年时间，可能不止一个总统任期。所以我想这样一场长期的博弈，其实更加要求双方一方面要能够这个有制胜的一些武器，另一方面呢，还是要考虑到一下国内这个实际的需求和老百姓各个利益集团和产业方面的一些实际的需要。
好的，那么我来请教胡教授。刚才呀，夏教授提到大豆呢不是一个轻易可以动用的武器，因为它关系到国计民生。我们知道提高大豆关税呢，提高这个大豆的关税啊，是中国反击美国的一个重要手段。但是大豆刚才夏教授提到，也是事关中国国计民生的一个重要产品。那么如果中国对美国大豆下手，美国当然会感到痛楚。但是中国呢，对中国的影响是什么呢？又是胡教授。
目前这个中国已经下调了一些国家进口大豆的关税，降到零，我认为这是一个很聪明的做法吧，也就是说，一方面可能提高美国进口大豆的关税，但是另一方面将其他国家进口向中国出口大豆的关税降为零，这样不会影响中国国民对大豆的消费和相关产品的消费。而且呢，不仅是大豆这一次中美贸易战，如果把它称为贸易战的话它还促进整个中国普遍的降低关税。从某个意义上来说，中美贸易战给中国民众带来了福利，比如中国好像是从昨天是宣布的从7月1号开始，对差不多1500种项目这个平均的这个关税要从16%左右下降到6%左右那这个降幅是非常大的，而且在这之前呢，也宣布对于这个100多种产品进口关税的税率也是从17%大为下调这样的话呢，就说它既可以满足中国人民对那种高品质生活的需求对进口那些商品的需求，也可以促进中国的供给侧的改革。也就是说，降低了关税以后，国内的企业就不再受那种高关税的保护，这样有助于提高这个企业的这个竞争力。而美国目前的这个平均的这个关税只有1.6%左右，中国的关税从刚才的数据来看，大概在16%左右，也就是说美国的关税只有中国关税的10分之1。所以这个这次中美贸易战促进了中国大大的下调关税，因为过去中国关税太高的确造成了这个市场的扭曲资源配置的错位市场经济不良的这个发展导致了效率的下降，导致企业没有竞争力，导致消费者这个剩余的减少所以中国借着这一次中美贸易战下调关税提高企业的这个竞争力它促进了国内的进口对普通民众反而是带来了福利，带来了好处。
好的，现在呢我们有大量的网评进来了，我先给大家读一下呢我们一些网评回应刚才两位教授的这个说法然后我们接电话，我们把我们听众观众朋友们也接到我们的节目中来。首先是我们这位网友叫刘汉，他说中美贸易战是应该打一打才知道会发生什么，习近平让打，民粹说也要打几回合，如果能够打到美国率先扛不住就赚大发了，如果中国大陆率先扛不住自然也就全面开放了，这对大陆来说也不是什么坏事。刚才胡教授也有这种想法。 埃杜恩陈他说，贸易战的退路有两种，第一种是美国退让，任由贸易逆差继续扩大，任由美国政府债务无限扩大，任由美国普通人的债务继续扩大，直到美国年轻人被利息压垮，彻底诅咒美国资本家拒不还债。第二种呢是中共退让，放弃中国制造2025，放弃国企垄断，放弃主要的维稳经费来源，改变中国统治模式。美中贸易战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也是政治问题。Chucky Manami 这位网友说，以牙还牙，习近平还真不虚，声波袭击在华美国人，以安全审查为由终止美国企业在中国的运营，以检查为由让美国货出不了仓库过保质期，大不了去扎美国大使，汽车轮胎贸易差不多，贸易差不多是问题。伟地这位网友说，中共的成立呢，就是靠物质和利益来贿赂人心形成团队的，所以从中共的核心人员到中共发展起来的官场制度，无一不是通过贪腐来维持中共团体的团结。因此当中共在国际肆意扩张政治权力的时候，每一个民主国家的政府都会被中共的贿赂式结交腐蚀，美国就是看到了这一点，才坚决要跟中共对抗到底的。下面我们来接电话，首先呢是天津的艾先生，天津艾先生你好。
您好，我讲一下，就是这个美中贸易主要就是美国的竞争力不够。你看，美国如果从竞争，比如彩电、冰箱这些家电类的产品，美国就不是对手。如果在汽车方面，美国是德国和日本甚至韩国汽车的对手吗？美国根本没有竞争力，所以积累了这么大的贸易逆差，并不是什么政治问题。如果像夏叶文祥先生说的，那么川普总统总是说美国优先，反对政治正确，支持六四，那给了你们这些专家的脸了吗？
好的。谢谢天津的艾先生，下一位是河北的李先生。河北的李先生，李先生你好。河北李先生你好。
我觉得这个中美的贸易战都是每个国家都在争取自己国家的利益最大化，也并不是说那个美国就多么高尚，中国都多么无耻。那中国以前是有不遵守贸易规则的行为，但是作为一个后发性现代化国家，他完全遵守这些先发性现代化国家制定的规则，他是不可能在经济上是超过他们的。
好，
另外我就想说一下你们美国之音，我觉得你们美国之音像一个就是美国版的央视，就是完全就是只不过是意识形态跟中国的央视完全相反。
好的。
我从来基本上没见过你们请过就是说跟夏叶良这样的人意识形态相反的人跟他去辩论去。
好的，谢谢。
那你们跟中国的央视有什么区别？
好的，谢谢河北的李先生。我们今天请的客人啊，这个胡星斗教授，就在很多方面，我们看到他跟夏叶良教授的观点呢是不太一样的。啊，下一位是北京的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您好，那我这个人民币贬值的建议眼睛扭转了贸易战被动挨打的趋势吧。如果7月6号美国对中国征收关税的话，中国会针对这个美国大型的高科技企业的芯片和药品啊，展开无限制的仿制和倾销啊，彻底打垮美国的高科技产业，这才是中国制造2025的必由之路吧。
好的，谢谢北京的李先生。
我相信最后顶不住的肯定是美国。
谢谢李先生。最后是天津的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我觉得啊，美国这个贸易战就是，当你有一个强大的雏形出来的时候，人家就会想要掐死你，让你死在这摇篮之中，扼杀你。这是，反正这就是美国的惯用伎俩嘛，只要别人强大，就得扼杀。
好的，谢谢天津的王先生。谢谢天津王先生。这样，刚才呢，我们的网友、听众、观众他们发表了不同的观点和看法。我们请两位嘉宾首先呢，来综合的回应一下我们的网友、听众和观众。首先，夏叶良教授。
我觉得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就是美国之音，虽然刚才有些人只一直批评美国之音是美国的央视，可是既然中国有央视，也有人民日报、新华社，像有些职业五毛，他为什么像夜夜值班一样，每次都非得到这儿来打电话呢？你看天津的艾先生是非常固定的职业五毛，所以呢，我就觉得这个现象非常有意思。
嗯，
说如果说觉得我这样人的观点是怎么样怎么样，那你们的观点不是从来也没有变化吗？是吧？所以各有自己的观点和立场，这个不奇怪。
对
啊，奇怪的是只有一种声音。
好的，那么我们美国之音实际遵循的就是这样一种多样化。我们在我们这个节目上，只要你认真，只要你呢认真参加我们的节目，认真的讨论来评论，什么样的观点我们都欢迎。好啊，胡教授。
的确，刚才听众中有不同的观点，有些观点我还是比较赞同的。
嗯。
比如刚才那位说到后发国家与先发国家的问题，
嗯，
本身就是发展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也就是说后发国家怎样才能够追赶先发国家，先发的国家它制定了它的这个规则，那后发的国家要不要遵守？
嗯，
这个的确是值得研究的一个课题。
嗯，
另外还有一位听众说，美国只要别人强大，美国就一定会扼杀。这个我觉得倒不一定啊。这个比如说德国强大、日本强大，那倒不一定就是非得把它扼杀。
嗯，
也就是说，我们经常谈这个休斯底德陷阱，两个大国崛起的过程中好像必然发生冲突。休斯底德他讲的是雅典与斯巴达这么两个不同的意识形态国家，不同的制度的国家，他们在发展的过程中呢，最后是产生冲突。这个地方关键可能还是不同的这个意识形态、不同的制度。雅典它是一种制度，斯巴达是完全是另外一种制度。这么两种制度，它有可能在争霸的过程中，在崛起的过程中会产生冲突，而不是必然两个国家在发展的过程中这个就一定会发生冲突。
嗯，好的，那么现在下面我们接着我们的问题来讨论。我们两位嘉宾呢，在接下来的讨论过程中呢，也会逐步的来回应我们刚才听众、观众和网友们提出的这个问题和发表的评论。现在距离美国点燃贸易战的这个时间呢，仅剩下不到十天了。有人仍然期待着双方能够通过谈判来解决问题。说近日美国有媒体透露呢，说川普政府已经邀请王岐山前来美国谈判了。那么请教夏教授，您认为有这种可能吗？
我觉得这种可能性存在，但是呢，没有多大的作用，因为这个刘鹤来过两次。
嗯。
现在的情况呢，就是习近平已经发话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即便不要说这个王岐山来，就是习近平本人来，也未必能够会取得非常满意的成果。
嗯，
所以这个情况呢，就是肯定是双方要交一轮手，交手之后才知道轻重，后面才知道该出什么样的牌。所以我并不看好说谁来就能把这个问题给调节好。当然呢，你说这个私下里服软，提出一些新的有诱惑力的条件，让美国罢手，这个可能性对于中方来说当然是存在的。但是美国愿不愿意接受一些私下提出的条件，就此不打这个贸易战了呢？我想不会，因为如果会的话，前两轮就应该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其实并没有。
嗯，辽宁的董先生，董先生你好。
你好，谢谢主持人。然后我就想说，那个像天津王先生、那个上海唐先生，还有天津那个艾先生，
嗯，
这些他们做什么的，对我就不太说，对吧？你看那些镇江一些老兵，然后他们现在那个下场，然后像我们这个地方的公务员也很长时间没发出工资了。就是当这个政府不再需要你的时候，你会像垃圾一样就被扔掉了。
好的，谢谢辽宁的董先生。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我们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的电话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所有问题。感谢夏野良、胡星斗两位教授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关注热点话题，牧师办学传道在中国获刑，各方呼吁美国政府介入。好，我是许波，下次节目再会。